让我们一同的翻到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二条。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二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这一条的教导。
这就是重生新创造，从死里复活，这在圣经中是如此清晰的教导。这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不用我们的帮助，这绝不是单单通过外在的教导或道德劝勉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上帝做完他的部分之后，还要看着他们的历程都说是他们这是一件完全超自然的工作，极有意义，极为奥妙，令人极其惊喜，无法诉说。从十二个字母而断绝的无感，从死里复活，这种证明的是在上帝所复活时的生命比较难免。因此，每个人都有上帝如此奇妙功能的人都重生了，并且真的
非常非常清晰的教导第十二条。那多特信经在第十二条是延续第十一条讲的，所以他一上来就是说这就是，所以他说的这是指什么呢？指的就是前面第十一条所说的，所以你要了解它是一个延续的教导哈。所以我们继续来思想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所以首先我们要来从这一条讲的是重生这个教义是圣经清晰的教导，所以这是多特信经首先给我们呈现的啊。然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多特信经告诉我们这个重生是神恩独作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神恩独作的工作的超自然性有效性啊。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第一个方面来谈哈，重生是圣经清晰的教导。第十二条非常敬虔又具有激情的告诉了我们前面第十一条所讲的内容啊。所以前面第十一条讲什么呢？前面第十一条讲的就是重生，然后第十二条说这就是重生。所以第十一条提到了上帝的灵经过外界的管道听到福音，然后光照人的思想，并且进入到人最内心的最深处，封闭的心打开，刚硬的心软化等等，使这个死去的意志活过来。那然后第十二条说这就是重生所以这就是重生。然后他说那这个教导是圣经极其清晰宣讲和教导的。如果说前面在第十一条多特信经用的是一种比较神学性的陈述，对吧？谈到什么思想、意志、圣灵怎么样去更新这个意志，是用一些比较神学性的阐述来解释重生的教义。那么第十二条则是用比较圣经化的语言来再次确认这个教义，并且加以维护。所以这两条是两个不同的侧面，对吧？改革宗的神学所宣讲的重生的教义，尽管我们可以用哲学的语言去描述这教义，上一周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到这个重生的教义的时候，我是用比较哲学性的语言来陈述，对不对？我提到说什么是意志，意志是理性的欲望，理性的欲望跟感官的欲望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意志堕落的意志会违背理性的统治等等，这些对吧？这些是很哲学化的语言，对吧？的确我们可以借用哲学的这些词汇这些概念来阐述符合圣经的教义，那这就是改革宗的经验主义或者正统派所做的。 但是这个教义本身并不是哲学思辨的产物，而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个我们需要非常明确，当我们用哲学的语言去描述神学的概念的时候，这些神学的概念本身是来自于圣经。所以我们就需要第十二条来从圣经的角度再一次让我们确认，说这个教义的确是上帝教导的，而不是人的哲学教导的。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重生是圣经的教导，然后那另外一个修饰词在这里面说是如此清晰的教导。所以这就要告诉我们说，重生的教义在圣经当中并不是一种晦涩难懂的教义，而是极其清晰的。那这个多德西用了这么一个词哈，极其清晰的，还不只是清晰，是极其清晰。这是为了回应一些当时的亚米念派的抗辩者们的一种观点。那这种观点在今天也有一些人会使用，他们说改革宗神学你们讲的都很好，我们也承认你们讲的是符合圣经的，这些预定论啊，这些重生的教义啊，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个教义啊太晦涩难懂了，太深奥了，一般的人呢搞不清楚，虽然它在圣经里，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在教会的公共的讲道和教导当中去提到这个教义，我们就只需要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就好了。所以要避免谈这种晦涩难懂的教义，所以你在今天也能够听到有人这样去评论改革宗神学所教导的预定论、重生的教义等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多特大会要特别加上这个词，是吧？单刀配的极其清晰的，当然这不是个英文单词，单刀配的极其清晰的教导。所以任何的信徒都有责任有权利听到这个重生的教义教导给他们。所以在恩约教会，当然不只是恩约教会，在整个改革宗教会的传统当中，所有跟随多特大会的传统，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日要有两堂的敬拜，而在第二场敬拜当中跟第一场不是重复一遍，对吧？有些教会是有两场敬拜，然后第二场是跟第一场重复一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感觉说重复一遍的话很好吗？他们可能是说啊，这个我们教会人太多了，所以这个要分批次来敬拜的。但是改革宗的两场敬拜的第二场敬拜是专门用来做教义的教导的，和第一场敬拜的圣道跟圣礼的服饰是不一样的，这是多特大会所规定的，教会必须要这样做。而且在多特大会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就是有些地区的改革宗教会说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哎呀，我们教会到第二场敬拜的时候都没什么人了，然后这个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这个坚持举行第二次的这个敬拜。然后多特大会进行了讨论，给出的结果就是需要这个教理的敬拜是有必要的，而且要专注教导海德堡要理问答，对吧？特别要教导海德堡要理问答，因为海德堡要理问答相对来说是成人和儿童都能够懂的，所以这表明你们的孩子需要在第二场敬拜当中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当然我知道这个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是如此的困难，我们的孩子只能坚持刷手机2个小时，但是没有办法坐在教会里面坚持听到2个小时，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如果你的孩子可以刷抖音刷2个小时坐在那儿不动，但是他听到的时候却一直在扭动，那可能他的这里需要你特别的关注，对吧？那这个说到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重生的教导是清晰的，所以不能被摒弃，而且不能被藏在楼阁的里面， 说我们把这些教义就藏在牧师的书房的顶层吧，就在那儿放着，反正我们有这个教义，没错，改革宗教会有这个教义，但是我们不讲。不，这个教义是需要拿出来讲的。那问题就是说，圣经在哪儿教导了这个教义？或许你会问啊，改革宗教会给我证明，你们所讲到的圣灵重生的教义，在圣经哪儿讲了？所以我们就读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当然不只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在多德信经这一条里面，他用了几种表达方式，用了几个短语和词汇来告诉我们，这些凡是提到这些词汇的地方都是在教导这个教义。所以他用了四个短语，一个叫做重生，另外一个这个重生叫做 regeneration， 你后面加个 n 就是英文，去掉一个 n 就是拉丁文 regeneration， 然后另外一个是新创造，叫 new creation， 我就多写英文吧。然后说从死里复活，这个有的时候会提到是这个 raised from the dead， 或者有的时候叫 resurrection。 然后 有另外一种叫做生活过来，或者叫做新的生命，对吧，叫活，叫 vivification。 OK， 所以在多特在这个第十二条里面中文翻译落了一个新生命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就是这活过来这个概念，但是 我们到时候在修订的时候要把这个加上。所以我们就来简单的来从这四个用词，信经的用词来思考一些经文。那这四个用词说的不是不同的事情，说的是同一个事情，说的是一个现实，对吧？有的时候你会有改革宗的解经啊，不是那种就是说哦，重生不等于新创造，新创造不等于复活的，不，这些是讲的是同一个事，尽管它是在不同的侧面来讲的。那首先我们先从重生来看这个词 regeneration，或者有的时候叫做 reborn。那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这段对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第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什么是重生？第三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两句话你对照起来来看，什么叫做重生？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就这个概念。所以就是圣灵在重生，那水跟圣灵，对吧，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 OK， 你看不见圣灵，但你能看见水，你摸不到圣灵，但你能摸到水，对吧？所以一个是外在的管道，一个是内在的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重生的工作当中，圣灵 是什么？圣灵是施动者，圣灵是一个有效的工作的有效的动因。而重生的结果是什么？重生的结果是什么？耶稣说，重生的人能进神的国，能看到神的国，也能进神的国。当然这个看见跟进是同一个概念的。我发现有的时候你要是从有一些人解经啊，很喜欢抠这个圣经里面这些不必要区分的概念，你知道吗？有很多这样什么帐幕不等于会幕，然后什么这个对吧，看见神的国不等于进神的国，这都是错误的解经。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概念，你能看见神的国，你就是进到神的国里。所以在 在这个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有一个叫做蒙福直观，叫做 beatific vision， 就是说你看见了上帝，你看见上帝还不死，就是有福的，所以叫 beatific vision， 就是等于进入神的国，是一个概念，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去想说，哎呀，是不是有的人只能看见神的国却进不去呢？不是这个概念的，所以这是一个意思。那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重生，谁来重生？耶稣说谁来重生？圣灵来重生。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重生自己？可以吗？你可以，你看哪个孩子可以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对吧？你生过孩子都知道，孩子是不能自己生自己的，只能妈妈生他，对吧？这个出生的过程对于孩子来说是完全被动的，对吧？所以今天有一些人把这个重生的概念拿过来说，给你列了六步，对吧？如何重生？重生六步，你只要做一、做二、做三、做四，然后好了，到了第六步你就重生了，对吧？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叫这个都是从这个卫理公会叫做寻道会，叫 Methodist。你知道为什么它叫 Methodist 吗？因为他教你一个 method， 教你一个方法，你循规蹈矩按照一二三去做，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这种思想就是影响了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所以福音派教会一讲重生也说，哦，什么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批量生产重生的信徒，是吧？没有方法，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说讲真正的方法，真正的方法就是施行水的洗礼，宣讲福音的圣道，这是真正的方法。哎，你说，哎呀，这个东西不灵，我们自己发明一套更灵的方法，比上帝设立的蒙恩管道更好使的，那就是伪造的赝品，那就不是真正上帝生发的真信心。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耶稣亲自宣讲了重生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那作为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彼得也教导我们耶稣所传讲的重生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翻开之后，我们一起来开声读。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乃是由于不能坏的，是借着神活活长存的道。彼得是耶稣
好门徒啊，彼得是个好学生，耶稣说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彼得告诉我们说，你们是蒙了重生，所以这个是一个被动态。被动语态在希腊文里面是被动的，对吧？李强弟兄可以向我们确认，因为刚讲完这个，这是被动时态。然后呢，是什么东西使你们重生了呢？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不能坏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有的时候中文翻译成活泼，你感觉是跟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不太一样。什么是活泼的道？活泼的道的意思就是活着的道，有生命力的道，它是不停在动的，这样，是吧？你摸一个，你要钓鱼，是吧？你钓到一条，你要钓的鱼钓的不是靴子会怎么样？它会动啊，是吧？你的鱼那个钩不是挂底了，是钓到鱼的差别在于那个鱼会拉着你的线跑的，所以活泼的意思就是这个，有生命力的是活的。上帝的道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教导，对吧？所以那彼得在这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些新的东西，那就是耶稣说你们必须被圣灵重生。那彼得告诉我们，圣灵借助什么东西来重生我们？所以彼得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重生工作当中的工具，所以圣灵是借着圣道来重生的。 所以你必须，对，所以你说我怎么重生，我就憋在我们家衣橱里面，然后进食祷告一个星期，然后我就突然感动，不停的默想，不停的默想上帝的慈爱，不停的默想上帝的慈爱，然后突然哇，我就感觉到重生了。不可能，我说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必须借着圣道来重生。然后接下来为什么圣灵会重生我们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所以你就往前翻一页，第三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第三节。愿所以为什么圣灵要重生人？彼得告诉我们，圣灵重生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圣灵重生。因此耶稣基督的复活与圣灵的重生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因为耶稣的复活表明了他为他的选民所做的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洗净了选民的罪，为他们成就了完美的义，所以圣灵开始把耶稣基督完成的赎罪祭对选民进行应用，那带来的第一个果子就是重生。所以重生的功德因，重生的功德因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耶稣如果不从死里复活，选民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重生的这个工作的。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刚才我们提到重生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耶稣说你们必须被圣灵重生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圣灵是重生工作的有效的施动者。然后彼得又说你们这个重生必须是借着圣道，所以圣道是圣灵使用的工具，工具因。然后那彼得又说圣灵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圣灵重生工作的功德因，或者是背后的这个原因，对吧？因此重生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重生的概念不是一个道德性的渐进改善的概念，而是一个与身体复活紧密相连的概念。所以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和选民的重生复活之间的关系。所以跟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如果你说圣经哪儿教导身体复活的教义，你就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找，就准没错。所以到了第十五章，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读整个这一章了哈，但是我相信各位对这个已经很熟悉了。那在这一章里面保罗用了很多不同的词，比如说在第四节保罗说翻译成就是耶稣基督被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他复活了。这里面的复活，如果你有英文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翻译成 raised， he was raised on the third day， 对吧？他就是被抬起来的意思。同样的这个词出现在第十二节，那就是中文都把它翻译成复活，但是原文用的词是不一样的。但是 这并不是说他们意思不一样，而是说用的只是原文用词不一样。所以这个他从死里复活，既传耶稣从死人中起来，怎么在你们中间没有人传死人复活的事？所以这些词都是同一个含义，尽管用的词不一样。那我们在这里面主要关注另外两处经文，第一个是二十二节，十五章的二十二节，来，我们一起来开声读一下。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所以这个中文和合本还是都把它翻译成复活，但是这个词实际上是活过来这个词，对 made alive， 它不是 resurrection 这个词，它是 made alive 这个词，就是他们要活过来。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也会活过来，所以这两个事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与基督联合，所以基督的复活就成为他们的复活。那这个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第52节，第52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OK， 所以那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些人，他们什么时候复活呢？是在号筒吹响，末次吹响的时候，所以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末日审判的时候，那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这些复活成为不朽的，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之前圣灵重生的这些人，当他们不朽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了神的国，因为神的国是不朽的，所以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在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灵重生的，就让他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他们既然与基督联合，就分享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等到 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要从死里复活，成为不朽坏的，进入到上帝的国。所以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概念。所以重生和复活是指一个事情，是一个完整的复活事件的两个阶段。我再说一遍，重生和身体复活说的是一个事情，说的是一个复活的大的事件的两个阶段。当我们说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说的是整个这个复活的第一阶段，而当我们说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大的工作的第二阶段或者完成的阶段。所以重生是复活的前奏，是人的灵魂、思想跟意志首先活过来，而身体复活是重生的完全和最终的目的，是一个新造的不朽坏的身体与这个已经被重生的灵魂重新联合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彼得在前面说，神借着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什么叫活泼的盼望？是你将来会活过来的盼望，是你将来有一个复活的不朽坏的生命的盼望，这叫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不是指哎呀好活泼呀，对吧？好活泼的盼望，举起手来摇一摇，我们都很活泼，那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永恒的生命、复活的生命的盼望。是，这就是谈到了新创造这个词。所以我们谈过重生、复活、活，然后最后我们回到这个新创造这个词。所以这些词讲的都是同一个事情。现在你就知道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说了很多重要的话哈。哥林多后书5章11节，来，再跟我一起翻哥林多后书5章11节。哥林多后书5章11节，第五章第十七节，来，我们来一起开声读一下。对吧？你们听我讲过，什么叫他就是新造的人？你看英文说什么？英文说什么？New creation， 而且英文还给你加了三个词 ，He is a， 这 He is a 都是后加的 ，He is a 都是后加的，对吧？他就是，这都是后加的。实际上这句话直接原文直接上来没有他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新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逗号。新的创造， 对吧？没有说他就是，而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那个新的创造的现实就已经在了，而他是这个现实里面的一部分，对吧？不是说他就是，而是这个现实出现了。为什么？因为重生的工作，上帝要带来那个复活的世界的第一步已经出现了，所以新的创造已经在这儿了。所以再往后翻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你们是不是，你们对这种翻圣经的做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你 确定啊？有的时候我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直接把结论告诉你，但是我想让带着你们翻一翻的话呢，可能更加深印象，对吧？大家喜欢这样的做法。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五节说什么？来，就是翻译的人给你新加上东西，对吧？我告诉你说什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新的创造，重要的是新的创造。因为你谈受不受割礼都是在这个旧的创造里面谈这些事情，这是割不割礼都是旧的创造的事情，我们在谈的是新创造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你现在明白了所谈的，保罗在保罗的心里他关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关注的是那个将来的世界，那个新的世界。所以这谈的完全不是道德改善的概念。有多少人想说中要紧的是你要爱老婆，你要爱孩子，爱丈夫，你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对吧？改掉坏毛病，不要抽烟喝酒了，对吧？不要怎么都解错了，这就是你不从原文解经导致的问题，对吧？所以我呼吁，对吧？教会需要对自己的讲台有足够的这个坚持，你的讲台上要从原文解经，至少你的牧师、你的传道人要懂一点原文，能从原文解经，不然解出来全都是错的东西，然后你的台下听的都是错的东西，你听不到真正的道，对吧？是讲了，但是讲的不是道，那白扯。所以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新的创造已经临到了。然后不要关注那些旧的创造那些事情了，你要把你的思想关注到那个新的创造，那个复活的不朽的末世要显现的新的创造。而活在那个新创造里的，就是重生的人会活在那个新的创造里。这就是新的创造，就是耶稣说的神的国。耶稣说，若人若不重生，就无法见到神的国，就是这个意思。人若不重生，不从圣灵生，他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新的创造。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重生，多德信经说是圣经清晰的教导，因为 这是保罗最关注的事情。圣灵这个重生的工作不是好像一个圣经的一个很偏的一个旁门左道的教导，虽然也在圣经里，对吧？有多少个天使能在鼓上一起跳舞啊？像这样的问题啊，不，这个教义是整个圣经最关注的核心的教义，所以圣经说了很多很多，而且非常的清楚。所以我现在需要让各位去当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带着这个新创造的眼睛去读。上帝所做的所有的救赎的工作都是这个新创造的工作。我们的重生，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被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被上帝称义，对吧？称义本身不是目的，诚意的目的是你可以进入到上帝的新创造里。我们在地上的成圣的工作， 也不只是单纯的被视为是改掉一些过去的坏毛病而已，而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形象越来越接近于那个新的创造的形象，然后最终我们会得荣耀。那个荣耀就是在那个复活的不朽坏的国度里面的那个不朽坏的生命的样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接下来多乐信经又开始讲了一些新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打算把它讲出来。多乐信经说，这重生，这个复活，这个新创造，然后说这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然后说什么？看多乐信经怎么说，这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然后说什么？多乐信经第十二条，这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说什么？大点声。
不用我们的帮助。
你确定吗？多乐信经没写错啊？怎么你得救不用你帮助，是到底在说什么？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不用我们帮助。我们都太想，都觉得上帝没本事，对吧？都想拉上帝一把，上帝啊，你工作太辛苦了，你看你这天天圣道宣讲、圣礼施行，结出点啥果子来？让我们来帮帮你吧，批量生产基督徒，超快速。新方法效果好，值得信赖。这句话也非常有意思，他说 上帝在我们里面 Nobis in nobis sine obis， 在我们里面没有我们， sine 是没有， without without us， in us without us，in us， 但是 without us。 上帝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工作是却不是靠我们做成的。然后他接下来说，这绝不是单单通过外在的教导或者道德劝勉能完成的，也不是说上帝做完了他的部分，然后还要看人的能力能否使他自己回转重生。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上帝工作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内在性。所以这几句话所呈现的就是这个叫做神恩独作论 Monergism 的教义。 Monergism 神恩独作，或者叫独作论。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概念介绍完，我们就可以结束吃饭了。 Monergism 独作论什么意思呢？救恩是上帝自己做成的，跟我们没关系。不是说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你的救恩当然跟你有关系，但是说不是借助你的帮助完成的。那这个词是来自于两个希腊语的词，一个是 Monos， 一个是Ergo。 Monos 的意思是独立的意思，仅仅一个人的意思，而 Ergon 的意思是工作的意思，所以是一个人的工作。而与这个概念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叫做，是错误的教导，叫做 Synergism。Synergism 可以翻译成神人合作论。所以多乐信经在这里面所拒绝的就是神人合作论，对吧？不用人的帮助，然后也不是说上帝做完他的部分之后另外一半你来做，对吧？上帝已经尽力了，对吧？接下来你需要努力了，对吧？对吧？所以我打算跳过一个，下一次我会给大家补上这个。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争议哈，所以我打算下一周说。但是我在这里面就是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 神恩独作。那为什么改革宗教会或者整个宗教改革要如此强调神恩独作呢？就不给人留一点尊严吗？对，因为人是全然堕落的。这不是我们给不给人面子给不给人尊严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救恩有一丁点儿，哪怕是0.0001%是取决于人的，那么我们都会灭亡。感谢上帝，我们的救恩不取决于我们。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圣经清晰的教导。保罗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神恩独作论是对唯独恩典的福音的捍卫。这个恩救恩是重生，是新创造，是从死里复活。因为死人复活不在乎死人自己的意志，而只在乎使他复活者的意志。因为万物受造不在乎受造之物的意愿，而只在乎那从无到有创造万有的主的意愿。所以我们的救恩100%是上帝做成的。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一切，新创造，从死里复活，因为圣经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救恩，所以让我们想到了上帝创造的工作，想到了死人复活。你说为啥耶稣来到地上非得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要让人看到一个人得救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你注意到耶稣并不是那个着急忙慌的，得到消息之后，哎呀，拉撒路要不得了了，要生大病了，赶紧。耶稣没有，有人玛利亚马大派人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那人病了。说得多委婉，你所爱，这话说的让你不得不动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能不做点什么吗？耶稣说，好，我们在这多住两天啊。耶稣有的时候，哎呀，咋说呢，这人特别不讲人情。你说你爱的人都病了，你一点都不着急，还在那儿伯大尼多住两天，还在那儿跟别人砍大山呢。哎呀，你爱的人都病了48小时了，哥哥。耶稣说，死了吗？埋了吗？埋了，好，走，咱们走。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耶稣想要让这些人不相信的人，让他们看到他带来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把救恩想得太肤浅了，我们把救恩想的就是道德改善，原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对吧，是个街头小混混，哎呀，信了耶稣之后变善良了，哇，感谢耶稣。耶稣所做的就这么点吗？你不需要耶稣，你就去 AA 这个什么这个互助会就可以了，对吧？对吧？然后我们就把基督教打造成 AA 互助会了，对吧？因为我们就只关注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社会道德改善，我们关注的就是每个人都获得过上了小康幸福的生活，对吧？改掉了坏毛病，然后过上了健康自信的生活。叫但是耶稣想要让我们感到惊讶，耶稣想要吓我们一跳，耶稣想要让我们惊掉下巴。耶稣告诉我们，我带来的救恩是这样的，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这么走出来了。可吓死了，要是你跑不跑啊？我要在那我都跑，吓死了。这是耶稣带来的拯救。你觉得耶稣有没有说，拉撒路，咱俩商量商量， 你看看我做一半你做一半行不行，我给你整个半死不活，然后剩下你来努力，让你活你就活过来了。死人有什么选择？死人没有选择，死人是没有选择的。而这就是重生的大能，神恩独作。 OK，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但是我向大家保证下周我会讲一点历史，对吧？然后看看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请讲。
感谢王牧，今天我们学到这个神恩独作，但是第九条又说了拒绝福音是人自己的责任，怎么理解这个神恩独作和拒绝福音是自己是人自己的责任？
很好的问题，我下周回答你。因为我讲到历史的时候会提到这个概念。我可以简单
是不是这样理解啊？我有这样的理解，就是说福音在刚开始传给人的时候，人在这个拒绝福音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但是在重生的这个神恩独作的上面人是不起作用的。
对，你说的对。
啊，那这样理解可以。
还有什么问题？我保证下周我会更仔细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出现过争议。他的声音没有了，需要重生的大能。
那我曾经去一个基督徒朋友家里做客，然后他们家妻子就问他说你重生了没有，然后我不会回答这个事。我想现在你刚才说到是不是他们是可能是寻道中那种思维方式。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他，我不知道他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从什么背景说这个话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会问这个问题，但是至于他的出发点和他到底想要问的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回头再联系他，你说你当年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以问问他。然后那边有一个问题。
王博士，我的问题是重生存不存在自我感知的可能？
我认为对，最终你是可以确定你是重生的，就是对一个人对自己是否重生是否有感觉或者是否有认知，我想说的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有认知，大普遍的情况下，因为耶稣说风随着自己意思，人不知道风往哪里去往哪里，所以一个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无知的，是感觉不到的。但是他可以认知到的是他信耶稣了，这个是他可以确定的，他开始积极的以信心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他可以感知的。但可能他一开始并不知道说哦这个叫重生，但是他随着他对于圣经的熟悉，对教义的这个了解，然后他回过头来看说哦我当时信耶稣相信福音原来是因为圣灵重生我了。
谢谢。
Yeah.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OK， 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些死人的身上成就了你的恩典所独自做成的救恩，感谢你单单的凭着你自己的怜悯，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死去的意志活过来，使我们的思想从昏暗变得能够看清那个真正的福音的真理，使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叫我们像拉撒路一样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靠着你的大能 叫我们复活过来，叫我们成为新创造的一部分，叫我们有份于那个将来的复活的不朽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是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却蒙你如此浩大的恩典。因此求你继续将这样的真理能够向我们的心宣讲，叫我们能够由此生发出感恩的生活，叫我们不浪费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